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王建巨述。王朝之乱之后，中国全国各地分裂割据已经无可避免，而且迅速发展。一些有实力的地方军人或者土豪，以保境安民为名，控制住一个地区的军、民、财政和司法权力，成为这个地区的实际最高统治者。唐朝中央政府迫于无奈，承认现实，想赐官职爵位俾呢一啲割据者，换取呢啲割据者嘅拥戴。喺咁嘅情形之下，割据嘅局面更加冇法子改变。喺唐朝，淮河、长江以南经济逐渐发展，于是条件充足嘅地区纷纷割据。淮南、江南嘅杨行密、两浙嘅钱镠、福建嘅王朝、岭南的刘隐、湖南的马恩、江西的钟铨等人，都先后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这些割据者绝大部分出身寒微，趁局势混乱聚众起兵，成为一国之主，得到富贵荣华、高官厚禄。唐朝二三百年来，以学识才干作为晋身社会上层阶梯的习惯被彻底打破，成为所谓马上得天下。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武力，就有机会坐镇一方，封王拜相。学识才干甚至道德品格都变了微不足道。在王朝领兵横行中原的时候，河南的许州武阳县有一个小流民叫做王建。王建自幼家贫，没有读过书，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家乡和一班无赖少年做一些盗窃、走私、打劫等等的勾当。由于他胆大而且为人狡猾，被推举为首领，乡下的人叫他做贼王八。几年之后，王建被官府捕获，判处死刑，但是处斩之前越狱逃走，后来到了均州一带谋生。当时王先知领兵横行河南，河南的地方官招募士兵，王建乘机应募，在中武节度使杜审权麾下做一个低级军官。由于王建作战勇猛，官职不断提升，到了王朝攻入长安的时候，王建已经是中武镇的大将，而且还领兵协助唐朝中央政府光复长安。长安光复之后，王建乘机巴结当权的宦官田令之，而且认田令之做义父。田令之任命王建做神策军将领。没几耐，河中节度使王仲荣起兵声讨田令之进攻长安。田令之挟持唐熙宗逃走去汉中，王建沿途保护，立了大功。田令之失势被贬，王建受到牵连，神策军将领的职位被罢免，改为出任利州刺史。利州即是今日四川省广元县，位于四川省北面的山区，土地贫瘠。王建在利州屈屈不得志，但是他有勇无谋，手下的人都是武夫出身，实在没办法替他改变现状。有一天，王建招待一班因为战乱滞留在利州的中原人。
本官知道大家急于回去长安，但是这几个月来关中到处动乱，令到交通断绝，被迫滞留在这里利州。利州是山野地方，没什么可以招待各位，本官实在十分惭愧。
王大人， 等你招待我哋喺利州站住，我哋已经十分感激啦。
大家唔需要客气，
我哋呢一度几十个人，有啲系商人，有啲系奉命回京嘅官吏，大家都急于翻去长安与家人团聚。点知嚟到呢一度利州，适逢关中又有战乱，道路断绝，唉，唔知仲要等几耐先至可以起程翻去长安。
啊，系啊系啊，唔知啲家人喺长安点添噶？
生逢乱世，唔知边度至有安乐土啦。
各位，无谓叹气啊！大家都希望可以过安乐日子，一味喺度叹气系冇用嘅。要安居乐业系事在人为嘅。
啊，事在人为，点解啊？
系咯，点解啊？
呢位先生似乎口出大言噃。
王大人，在下并非口出大言。当今天下群雄竞逐，所谓有能者居之。假如有位名世之才出嚟安定天下，替万民请命，一定会天下归心，建立太平基业
嘅。系噃，系噃。
可惜啊，当今天下手握兵权嘅藩镇大将，眼前只见私利，为咗争夺利益，不惜荼毒百姓，互相攻伐。呢啲咁嘅人，又怎可以令天下人安居乐业呢？
是啊，是啊，
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。那名世之才在哪里来
啊？王大人，天下间岂有天生的名世之才的？治理天下的人，如果懂得改革弊政，虚华务实，对百姓有利者不得不用，对百姓有害者不得不除，懂得立法无私，执法公正，百姓自然安乐，务求百姓富足，国家自然兴盛。这样的人就是万民期望的名世之才。
是啊是啊，人人都希望这样的。
本官是一介武夫，如果不是这位先生赐教，都不知道治理百姓有这样的道理。
王大人，你太客气了。
是了，这位先生贵姓名？
晚生姓周名祥，原本是龙州的参军。
哦，
最近奉命入京干扰王大人，实在是罪过。
原来是周参军，幸会幸会。
客气。
周先生，本官原本是神策军将领，一向都不懂得什么治国之道。自从出任利州刺史之后，凡事都无所适从。如果周先生不嫌弃，本官要向周先生你多多请教。
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
周先生，
在
本官的生平志愿就是希望能够安定天下。好可惜，这十几年来都是受制于人。近年虽然出任利州刺史，可惜利州是山野小州，实在难于有所作为。周先生，你说有什么进取的方法呢？
王大人，利州虽然贫瘠，但是王大人希望有所进取，亦都有办法。
真的？那请你快点讲。
是，王大人，自从王朝作乱之后，大唐朝廷已经朝不保夕，各地的藩镇刺史都希望兼并疆土，扩张势力，以强并弱，是无可避免的。
是，可惜利州弱小啊。
王大人， 咁你就错啦。嗱，王大人，强弱并非由大小决定嘅。
哦，
不瞒王大人，晚生喺龙州嘅时候，曾经仔细观察过剑南各地嘅长官。晚生发现大部分藩镇刺史都系图谋私利，不惜败坏纲纪，令到百姓怨恨。只有王大人你处事严明，而且优礼士大夫，所以决心替王大人效劳。
真嘅，咁就太好啦！
王大人系当世豪杰，屈居利州山野，未免可惜嘅。王大人应该兼并两村，开创霸业。
兼并两村，开创霸业，
冇错，王大人。
就凭呢度区区利州几千兵马，开创霸业，
系
西村节度使陈敬孙，东村节度使顾延朗，佢哋都手握几十万兵马。粮食金银堆积如山，我王建点可以同佢哋争持啊？
王大人，你太过自卑啊！古语有云：君子炮变。只要王大人你懂得利用时机，就可以由小变大，由弱变强。
啊！利用时机，
冇错。陈敬孙、顾延朗虽然控制两村，但是他们向来不和，图谋兼并，而且他们属下的刺史将领都各怀疑心，时时都等待机会拥兵割据，那两村的局势可以说得是动荡不安。而且最近两村很多地方有盗贼作乱，照晚生看来，两村大乱已经逼近眉睫了。如果有一位名世之才出来平定动乱，这样凭着两村民风密浮，就算不可以扫平中原群雄，亦都可以称霸巴蜀了。
是吧，
这位名世之才非王大人莫属。
是我？你说我王建是名世之才？
没错。
但是利州弱小，怎可以有大作为啊？
晚生已经讲过，事在人为啊。守株待兔当然不可以有大作为，时机亦不会无缘无故从天而降的。王大人应该有所进取啊。
进取？
没错，晚生已经替大人你策划过，利州以南的朗州土地肥沃，户口众多，而且位于东村的上游，形势十分险要。朗州刺史杨行前为人贪婪苛暴，民间早已积怨甚深。但是杨行前自此形势险要，全心割据，抗拒朝廷号令，实在天怒人怨。
咁周先生即是话，我应该出兵攻占朗州了。
没错，攻占朗州之后，王大人可以扩充实力，而且可以坐观东西两村争斗，这个是上上之策。
是吧，的确是上上之策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好兵马，随时攻入朗州。
周先生，
王大人，
我哋攻占朗州已经半年有多啦。最近朝廷派人任命本官做朗州刺史，真系值得庆贺
啊！王大人，攻占朗州仲未值得庆贺。
哦，
东西两村只是王大人的霸业基础。我们当务之急是重新编整军旅，选拔良将，加强训练，然后才可以与两村藩镇争一日之长短的。
是，周先生你讲得很对。
王大人，我们还要派人去成都和梓州进贡，表示愿意同两村修好，以免陈敬孙顾燕朗对我哋起疑心。
是，我哋应该同两村修好。陈敬孙是我义父田令之的兄弟，我要对他加以奉承。
大哥，你睇下，朗州刺史王建真系有孝心啊！佢又派人嚟成都进贡啦！
照咁睇起嚟，我咁多个儿子之中，王建都算最念旧情啦！啊，
大哥，提起你啲儿子，的确令人愤恨。想当日大哥你执掌大唐朝廷政令的时候，人人都对大哥你前呼后拥。今日大哥你失势，再冇人记得大哥你了。
唉，二弟，所谓世态炎凉啊嘛，我田令之已经失势，边度仲有人理我啊？不过咁，好彩我早有准备，安排二弟你做西川节度使，镇守成都。西川系财富之地，朝廷对我哋都要畏惧几分嘅。
大哥，你讲得啱。朝廷对我哋的确系无可奈何，但系朝廷一向支持东川的顾燕郎和我们西川作对。最近东川经常出兵侵犯我们的城邑，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的。
那二弟你有什么对策呢？
我们要摆脱朝廷牵制，必须兼并东川。
兼并东川？
是。
冇错，应该兼并东川。
唉，可惜我哋出师无名啊！而且东川兵力强盛，唔容易对付噶噃。
咁为兄就有一条妙计。
哦，妙计？点啊？
嗱，朗州喺东川之北，朗州刺史王建系我嘅儿子。我可以利用佢，
点样利用法？
嗱，我亲笔写封信，召王建领兵嚟成都。
周先生，
王大人，
田令之派人送了一封信嚟，请我领兵去成都协助他镇守西川，仲话会任命我做一个大州的刺史。
哦，田令之召王大人你领兵去成都？
是
这个老奸巨猾， 王大人小心油炸。
油炸？咁点应付呢？
唔怕，我哋不妨将计就计。大人立即点齐兵马，向成都进发。率领兵马嚟紧成都啦噃！
哦，佢真系领兵嚟成都啊！
嗯，
好奇，佢真系中计啦！
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啊？
嗱，王建由朗州出发，一定要经过东川管辖嘅剑州、绵州，然后先至入嚟西川境内噶。
嗯，
二弟，你趁佢未入西川，派兵喺边界阻止，
阻止王建入境。
系，王建嘅士兵唔可以入西川，一定十分鼓噪，会喺东川嘅剑州、绵州一带生事，令到东川大乱。咁我哋就可以乘机出兵，以平乱为名，兼并东川。
哦，系喎，大哥果然好计。
嗯，
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陈敬轩居然派兵团驻边境，阻止我王建领兵进入西川。周先生，
系
你话系咪岂有此理？
王大人，呢个系田令智、陈敬轩两兄弟嘅诡计。
诡计？
照晚生睇嚟，田令智系想引王大人你出兵扰乱东川，然后由佢哋坐收渔人之利。
啊，系噃，咁点办呢？
王大人。我哋不妨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联合，一齐围攻成都，夺取西川，建立王大人嘅霸业基础啊！
系噃，将计就计，联合顾彦朗攻入西川，声讨国策田令智。周先生，
王大人，
你果然好计啊！
过奖，过奖。
朗州刺史王建在光启三年九月联合东川节度使顾彦朗领兵围攻成都，但是成都城防守十分坚固，王建、顾彦朗无法子攻陷，于是顾彦朗退回去东川，而王建听从谋士周祥的计划，领兵突袭成都西南面的琼州，即是今日四川省的琼莱县，占据了琼州和邻近的雅州、黎州一带。唐朝中央政府一向不满西川节度使陈敬轩拥兵割据，包庇田令智，于是任命王建做永平军节度使，威胁成都的西南方。没几耐，唐朝中央政府下令罢免陈敬轩，任命宰相韦超道出任西川节度使。但是陈敬轩起兵抗拒，于是西川陷入战乱之中。王建乘机扩充地盘，联络西川各地的土豪反对陈敬轩。到了唐超宗大顺元年年初，王建已经控制了成都附近的蜀州，即是今日的崇庆县，又控制嘉州，即是今日的乐山市，和汉州，即是今日的广汉县。成都的外围完全被王建的军队包围。到了大顺二年八月，陈敬轩、田令智向王建投降， 最后被王建杀死，当时是王建领兵入西川的第四年。至于唐朝所任命的西川节度使韦超道，因为年老体弱，一早已经返回长安，而王建就成为正式的西川节度使。五年之后，王建领兵攻入东川，再过四年又出兵兼并汉中，于是王建就成为中原西南方的唯一藩镇，奠定他日后建立前蜀国的基础。